于姐，我又观看见高阳站的西安山，同他有44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好像弹琴所弹的声音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。在他们中间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然后我们看第14节，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中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，他也拿着快镰刀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殿和祭坛中出来，是有权柄管火的，向那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快镰刀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收取了地上的葡萄，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。那酒榨揣在城外，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脚踝，远有600里。好，我们圣经就这么做。我们再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今天何等恩待我们。主啊，把这一天特别为我们分别出来，我们现在一同要明白你的话，就求你启示你自己。靠主耶稣基督，靠神的
名。
我们读到14章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它是连着12章的，因为12章的主题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男孩子终于诞生了，那么男孩子就得胜者，所以整个的关键就在那个得胜者。所以大家现在明白，这个当初在启示录前面3章讲到得胜者的呼召。特别讲到教会荒凉的时候，那么那个路在什么地方？路就在乎得胜者。那我们一直问说，得胜者到底怎么产生的呢？得胜者乃是经过产难的结果。那就是说，得胜者男孩子本来呢，在他母亲的腹里面就是他母亲的一部分，所以得胜者实在说来就是教会里的一部分。但是就着教会整体来说，老化了，或者说有了玷污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你就不成为了仇敌的对手，他不担心的。只要教会越腐化越老化，我们知道说对于龙来讲不构成威胁，但难处就在这里。难处就是什么时候男孩子一产生，那么他的结局就快了，他的日子就不多了，最后他终于气愤愤地下到他们那里。所以整个的关键是在什么？在男孩子背弃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。我们普通讲到背题，我们容易讲到好像是神学上的问题，好像是真理上的问题，其实不是。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，每一个基督徒生长的模式、成长的模式都是基督的模式。主耶稣怎样从马槽开始，然后最后怎样达到荣耀，最后怎样长到神的面前，那个结果就是宝座。所以我们知道主是怎么得着宝座，他升天，结果他就得了宝座。所以升天表示他升高了。所以基督徒也这样，基督徒什么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生命长大了，升高了，那个经历应该就是升天的经历。那么就是有一天，你知道我们这些人，神应许我们不需要经过苦难，能够在大灾难以前就把我们提走了。所以这就是背题，所以背题一定和成熟发生关系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14章就继续地讲这个得胜者背题这件事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这个得胜者背题，结果呢，因着征战就发生，结果从此以后，这撒旦的版图就缩小了， 本来是外太空，包括我们的银河系或者太阳系，现在呢浓缩到一地步只有地球了。本来呢它是来走来走去，像吼叫的狮子一样，所以他有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可以到神面前去控告约伯，去控告你，去控告我。所以这就是现在撒旦所做的。但是有一天诸天都要快乐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呢，那个日夜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所以表示现在他不能再来来，不能再来去从容自由，不能。从前他高兴了，他主要的范围当然是在外太空，他高兴了到神面前溜达溜达，然后就控告这个人，控告那个人。那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到了那一天，那我们知道这个撒旦的范围就被摔下去。他音符那个范围只能够限定在哪里？限定在这个地球的表面。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说？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有地与海有祸了。为什么地与海有祸了呢？因为第一只兽从海里上来，第二只兽呢从地里上来，这个通通是地球的事。那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就和音符有关系，阴间的门，音符的门要打开不打开，那么我们知道很清楚，它的总部现在等于做总部，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整个音符的力量就弥漫了整个的地球，那么这个就是大灾难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，那么很明显的得胜者是在灾难以前被提的。那么当然讲了大灾难，你就不能不讲到三而一的恶者，对不对？所以下面接着就是讲的龙，讲到龙是被摔下来的，这个清楚的，现在被限制了。然后呢，兽怎样的这个以龙为命是从，然后第二只兽怎样的荣耀第一只兽，然后怎样的见证第一只兽，怎样的与他狼狈为奸，帮腔做事，那么最后就叫龙的势，这个谁的势力越来越大，这个就叫这个敌基督势力越来越大。那么他一面啊，这个龙的势力一面是借着敌基督得着政治跟军事的世界，然后呢又借着假先知就得着了宗教的世界。但是最后不要忘记啊，宗教是他的绊脚石，宗教是他的拦阻，所以最后他一定要消灭宗教的。所以我们叫最后他果然把这个把这个宗教消灭了，然后他自己坐在哪里？自己就坐在神的殿里面。那么神的殿里面从来没有人坐的，你看你读圣经有没有看，所有的祭司都是站着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这里有一个人竟然能够坐在神的殿里面，自称是神。所以你看现在最后这个假先知呢把这个敌基督捧到一个地步，什么宗教都消灭了，现在是敌基督宗教就取代了一切。那么这个时候谁真的做了王呢？撒旦真的做了王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最后为什么你看那个愤怒啊，这个神的愤怒就是七个碗一定要这个要有七个碗，那个原因就在这些地方。所以慢慢人类就往那个方向走。所以这个都是负面的，我们看得很清楚啊。你可以等到敌基督出来了，你知道他要横行42个月，而且呢他要迷惑许多的人，那么这个是这里讲的，所以这就是讲的大灾难。但重点不要忘记，重点还是在那个因着属天的妇人经过惨难，那么终于呢产生得胜者。所以感谢主，教会是产生得胜者的。所以人不能随便的离开，你看见吗？你随便离开你就失去了很多很多的功课。有的人到处打游击，他从来不学功课，因为总有人可以收留他。但是如果今天你不能和你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学好功课，那弟兄姊妹这个不会成熟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乃是教会经过惨难，然后最后你看见男孩终于诞生了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得胜者的诞生，得胜者的产生和他的影响有多大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得胜者升迁就是被提了，他很自然就清出一条路来，这条路呢是为着弥赛亚而铺路的，所以叫弥赛亚现在就可以回来。所以这个得胜者好像第一批的人到天上去迎接我们的主回来，所以这个就是得胜者的使命。 他们的得胜是为了全体得胜。所以如果有一班基督徒他说我们是得胜者，别人不是，他们已经不是得胜者。因为如果得胜者他是想到虽然全体都失败了，都荒凉了，但是我为他们得胜，我替他们流血，我替他们流汗，我替他们流泪，虽然努力是我努力的，苦是我受，但是好处是他们得的。你爱所有神的儿女，这个才叫做得胜者。所以什么时候弄了半天你说哦，别人都不是教会，只有我们是，别人都不是腓立特，只有我们是，你已经不是腓立特，因为腓立特只能是道路，不能是标签的。所以神的旨意是不能废去的。今天坏就坏在我们这些人稍微明白一点主的旨意，就把篱笆围起来了，然后就好像神只顾到我们了，只有我们这些人是得胜者。所以有的人说，所以有的人才会说，这个我保证美国绝对没有问题的，到时候呢神结果在别的地方，欧洲他们通通来了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。我们能帮助他们表示你已经没有被提，已经被撇下了，这不是悲哀是什么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得胜者乃是得胜者，不是为了你自己得胜，是为了全教会得胜的。如果你的得胜你眼睛里没有教会，你根本已经不是得胜者。如果你眼中的得胜是讲到今天我在那里努力，我今天在那里做得胜者，我付上许多的代价，结果呢感谢主，全教会都蒙恩了。全教会当这些人得着荣耀，全教会就得着荣耀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读启示录，我们把得胜的原则丢掉了，那非常可惜，非常可惜。我们可以知道一点，七个碗，七个印，七个号，这个都可以，但是这个都是细节。但真正的主题是什么？主题你可以看到，从十二章一开始就是讲了得胜者。谁是得胜者？弟兄胜过他是一个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所以你看这些人就是羔羊的同伴。好了，到现在还没有讲到羔羊的同伴，到十四章就不同了。所以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不光给我们看见羔羊是得胜的，因为羔羊在锡安山，锡安在圣经里面永远是指得胜的。所以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，但是圣经没有新锡安，因为锡安永远不会救的，耶路撒冷会救，锡安不会救。为什么？因为锡安本身就是代表得胜者的原则。所以如果羔羊是站在锡安山，而十四万四千人也都站在锡安山，所以你看，感谢主，我们怎么会没有前途？教会怎么会没有前途呢？如果没有羔羊，教会没有前途；如果没有羔羊的同伴，教会也没有前途。如果羔羊的同伴能与羔羊一同得胜，他不是为了自己得胜，他是为了全教会得胜，教会不是为了明天吗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十四章所给我。所以到了十四章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羔羊和他的同伴，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得胜者，这就是十四章是主要来告诉我。所以现在我们晓得了，今天我们这个男孩子一面是指着教会中得胜者，一面指着基督来说的。基督怎么升天？因为他得胜了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说，谁今天能被提呢？当然是得胜者被提，这个没有错的。我在这里顺便多说一下啊，也许在座你们有的人不同意我的说法，或者觉得为什么是得胜者被提，有的人说不啊，我们明明得的教导就是全教会在大灾难就要被提。或者有的人说不，我们得的教导就是全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。好了，我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的。神这里说提到宝座上面，第一他有榜样，基督升天的，所以得着荣耀，这第一。所以基督如何他们也如何，所以这些人当然就是得胜者，是羔羊的同伴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得胜者生这个得这个被提，表他成熟，表他熟透了嘛，所以他就被提了。我想这个原则是很清楚，神不会放弃他原则。那么你说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会不会在看法上不同呢？会有不同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在座最少在被提这件事上可能有三种不同的领会。我们知道这个弟兄会里面就有三个人，一个如果没有记错的就是达比，一个是穆勒，还有一个就是Robert Chapman， Robert Chapman。达比是最会有想神的话，最清楚，祷告最清楚的是穆勒，